今天的正道信息记载在创世纪的37章1到11节，创世纪37章1到11节，我们弟兄姐妹们把圣经打开，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来念单数节，会总来念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创世纪37章1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洗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捆下绊。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吴牧师来带来的信息的题目是约瑟一生带给我们的启发第一讲。我们请吴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呀，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呀，我有同感啊。主与我们同在一起，彼此分享邻里的默契，兄弟姐妹在主爱里情同手足，心合一啊。呀，好不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先问好，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好，那我们今天进入了这个第37章啊，创世纪37章。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圣经里头啊，神常常自我介绍，他常常讲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那其实这主要是在强调什么？主要是在强调说，这一条啊，这一条后裔的这一条啊线啊，才是神的选民啊，才叫做以色列民嘛啊。因为啊，亚伯拉罕的儿子们，除了以撒之外啊，他才是那个以斯玛利就不是了，对不对啊？好，那到了以撒呢？那以撒的儿子除了雅各之外，那个以扫就不是了嘛啊。所以说，一直下来，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到了雅各底下的他的12个儿子、12个支派，就是我们所谓的以色列民了啊。那也在那个时候，这个雅各的名字，哎，他就叫神就把它改成以色列民啊，以色列民。那还记得以色列啊名字的意思是代表什么？是代表神的王子的意思啊，或者是啊神为他征战啊等等。好，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等于是到了创世纪的 最后一个阶段，那也就是主要在讲约瑟的一生。那也透过呢约瑟的一生来彰显神对他自己选民的安排，以及对整个世界历史的掌管跟引导，哦，非常重要。那今天读到的经文开始了约瑟他少年时候的正直，以及他两个先知性的那个梦啊，的梦境，招来了他哥哥的嫉妒还有怨恨。那进而当以色列要他去探望多坦牧羊的哥哥们啊，以色列要他，那我现在等一下你们可能会听到以色列或雅各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常习惯用雅各啊。好，那就是当雅各要约瑟去多坦去探望他哥哥牧羊的地方的时候，那就被他哥哥陷害了哈。这些经文我们还没有读到，今天没有读到，那其实在往下的经文里面会读到啊。那就这样子就被陷害了，然后就被哥哥就卖给那个米甸的商人了啊。那进而这个商人又把他转卖到埃及去啊。那些米甸人呢，他就不知不觉的哈，就成就了神的旨意，也就是说白白的就把约瑟就送到了埃及，那卖给法老的内臣叫做波提法啊。那也因着约瑟被卖到埃及，让以色列民在未来的饥荒里头啊，就得到了粮食，而且也让所有的以色列民能够继续在埃及地生养众多啊。那神使人的愤怒，原来他哥哥的这些愤怒却成就了神自己的美善啊，他的美意，那让我们也不得不赞叹啊，这个我们的神是掌管世界历史的神，他更是掌管我们家庭我们个人生活以及生命的神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些经文的几个小背景。好，这里有提到，就是说刚刚有讲到的，就是到后来米甸的商人就把他带到埃及去，然后就卖给了这个那个法老的一个内臣啊，副卫长叫波提法。好，那在第二节的地方刚刚读到的，就是说通常这个约瑟他十七岁的时候，他跟他的哥哥一起去牧羊啊。那他有提到就是那个庇拉以及西帕的儿子啊。那我记得上次也有提到，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啊。好，那庇拉就是拉杰的使女啊。那他所生的有两个小孩啊，一个叫但，一个叫拿弗他利啊。他排名是排到第五跟第六啊，第五个孩子跟第六个孩子啊。好，那还有利亚的使女希帕，她所生的就是加德还有亚瑟啊。好，那这个排行是排在第七跟第八啊，所以说这个他跟他父亲的妾，这两个妾的儿子们一藏在一起去牧羊啊，主要就是这几个啊。好，那我们也再来提到约瑟的两个梦啊。约瑟的梦，那我们就知道在旧约里头啊，旧约里头神也常常透过梦啊来启示人啊。在旧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读到的约瑟，比如说他的父亲雅各啊，都有神也透过梦境来启示他啊。好，那但是呢到了新约的时代啊，新约的时代特别除了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啊，玛利亚的丈夫也是约瑟啊，除了他之外啊，在使徒行传或福音书里面就没有透过梦来启示人啊，除了这个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啊，特别是要指引他说你现在赶快搬到埃及去啊，然后又跟他讲你现在可以回来等等啊。好， 那对我们来讲啊，对我们来讲，当圣经的启示完备之后，当圣经的启示完备之后，其实神是透过圣灵来启示我们啊，透过圣灵来启示我们啊。圣灵怎么启示我们？就是透过圣道，就是透过圣经来跟我们讲啊。所以我们在圣经启示完备之后，我想我们一般人的话，应该都是要来熟悉圣经的教导，以至于让圣灵在启示我们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是从神而来的，从圣经而来的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就不要去想要说，哎，每天做梦啊，来梦我一下啊，神来梦我啊。我们主要都是透过圣灵来启示我们，圣灵是透过圣道，也就是圣经来教导我们啊。那当然。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嘛啊，他如果要用一个特别的方法，用梦境来启示，那当然也可以啊。但是 again 我再强调一次，对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来讲，我们就把它看成就是普通的啊，普通的惯例，我们都是透过圣灵，透过圣经来引导我们啊，这样好啊。好，那我就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开始来学习约瑟一生带给我们的一些启发啊。那今天的经文里头，我讲我们学习从三个方面来学习啊。第一个就是来学习持守神的托付啊。神透过两个梦来托付这个约瑟的一些事工啊，所以我们就是也学习来怎么样持守神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托付。再来第二个，我们从经文里头啊，其实37章里头提到了好多次的嫉妒，提到了 好多次的怨恨愤恨啊。好，那所以说我们也学习要怎么样来摒弃这些嫉妒的心啊。第三个，我们也来学习怎么样来把忠告，或者从神来的或弟兄姐妹来的忠告来存在心里面啊，慢慢的思索啊，或者有一些不合我们心意的，有些做法方面不一样的，哎，我们听来也有点刺耳，但是我们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把不同的意见也能够存在心里头，慢慢的思索啊。那这些以后对我们都会有益处啊。好，约瑟是以色列的，也就是雅各的第11个男孩啊，那是拉结所生的第一个孩子。那拉结在生便雅悯的时候啊，就死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拉结死的时候，约瑟才8岁啊。所以之后照顾约瑟的应该大部分都是雅各或以色列啊。那雅各对约瑟的教养必定起了不少的关键性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要强调的是，神在约瑟的身上他有特别的托付啊。约瑟还有但以理啊，在旧约里约瑟跟但以理在圣经的记载上面啊，他没有什么负面的一个记载啊，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很崇高、最正直，而且是最忠心、最合心意的人啊。所以约瑟的一生正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啊。在所以如果去看所有的研究里头，他等于就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那圣经为什么要向我们说明约瑟那个时候的年龄呢？那我想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我们要知道什么，就是说其实年少年幼并不构成我们去追求那个美德的一个阻碍啊。年纪轻但不带来这个阻碍。所以当约瑟17岁的时候，他没有效法他的那些兄弟的一些恶行，不与他们的哥哥，不与他的哥哥们同流合污，他顾及了 富家的名义、名誉以及神的荣耀，所以把哥哥的恶行都报告给父亲。而他对这个真理啦、良善啦、正义啦、信仰还有工作的原则的一些承诺，也深深的扎根在他的生命生活里头。那这些品质在他人生随后发生的一些创伤的事件当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很好的作用。神透过的这两个梦来启示他，而且对他的托付。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梦，第一个梦他讲到了，就是说他的禾捆啊站在中间，然后他其他的有的禾捆都向他围住而且下拜啊。那其实这是启示着或预表着啊，启示着就是约瑟将承担在他兄弟间的一个领导地位，而且也预表着将来约瑟的哥哥们会因着饥荒然后而来到约瑟面前下拜求粮啊。这个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了，在圣经的记载里头。那这更远的预表呢，更远的预表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是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的意思啊。这是第一个预表，第一个梦。那第二个梦啊，他又梦见了，就是有太阳、月亮还有十一个星星都向他下拜啊。那这个梦呢，也是启示了这个约瑟将要承接所有以色列民整个家族的一个领导地位啊。那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而且呢，也是信徒所羡慕而且所追求的目标。那这也再一次的来强调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的这个地位啊。那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过啊，就是说要让他知道说有一天啊，你的后裔会寄居到别人的地方，而且去服侍那个地方的人，而且后来那个地方的人会苦待你们啊。那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预言啊，那就由这个约瑟啊来开启了这个移居埃及的一个里程碑啊。我们刚刚看到后来他被卖到了埃及去了啊。那神在约瑟少年时候给约瑟的这个特殊的托付，是要他延续神给以色列民的那个圣约，然后要把这个救赎的恩典也能够透过以色列民继续的传给这个万邦万族啊。约瑟并没有因为他年少而胆怯，他正如保罗啊这个提醒提摩太的啊，叫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啊。年轻，但是他有胆量啊。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啊。来，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七节，来开始。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弟兄姐妹，其实神给我们每个人啊，不管是年长或年轻的，都有不同的恩赐或者是托付啊。虽然没有像约瑟这么大的一个托付啊，但是我们就要照着主给我们啊的这个托付来做啊。不管大小，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我们如果在不多的事上忠心，那主必定要我们做更大更多的事啊，并且因着我们忠心于神的托付而享受与神同在的那一份喜乐啊。圣经也教导我们啊，神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啊，除了说有个别的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使命，共同的一个托付，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传福音的那个大使命啊。每个人啊，每个人都有啊，这就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大使命。 那感谢主啊，我们长老会啊，长老会我们已经在前一阵子我们也决定了，在即将我们会有一个策略性而且积极的要来做传福音拓展神的国度的这个事工啊，让我们也能够得享神的恩福之后，也能够积极的能够把眼光看到教会以外的那个需要啊，看到教会以外的那个灵魂的需要，很多失散的灵魂，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得到救恩，也让我想这个传福音的托付，不论是年长的或年上的，让我们一起来持守。重点就是让我们眼光除了看见教会内部之外，我们也把眼光看到外面的环境去，把注意力也往外看啊。有一个13岁的少年啊，他名字叫 Dillon Reeves， 迪龙啊，我们中文就叫迪龙，13岁啊。那他是在密西根州的这个 Warren 这个 city 里面的一个中学啊，这个初中，他是就读这个7年级，他才13岁啊。那在4月27号礼拜三，就是今年才发生的啊的那一天的下午啊，下完课啊，他就坐上校车啊，坐上了校车啊，坐上46号的校车，进去之后他就坐在第4排。那当时呢，他就看着窗外，看着同学，看着司机，那东张西望啊，然后他也注意到，哎，车辆正在转弯啊，他搭了校车正在转弯，然后他在那一刹那，哎，他又回头又看到了司机，那司机好像闭着眼睛啊，然后一下子司机的头就垂下来了啊，就往前垂，然后手呢？也离开了那个方向盘了，啊，就在那一刹那，他就很机警的，他觉得说事态不对了啊，所以他就注意到那个公车好像快要冲到人家的那个住宅去了，所以他就往前冲啊，往前冲就抓住了方向啊，方向盘，然后踩住那个刹车，慢慢的踩住刹车。所以到那个时候也刚好通过十字路口，然后避开了一部车子以免相撞啊，并且轻轻的、慢慢的控制，把车子控制好了。好，那就后来就完完全全的控制住了哈。他这个勇敢的行动呢，使得车上有总共60个学生啊，在校车上的60个学生全部安全了啊。那他这个行动哈，就让大家很称许啊，称他是英雄啊，少年的英雄。那这个时候记者啊，就跑去问他的父亲了哈，他就问他说：“嘿，他才13岁哈，为什么有这么机警，然后救了大家呢？”弟兄姐妹，我们来做个脑筋急转弯哈。你猜一猜他父亲怎么答？哎，有没有什么？我教的，好，我教的，好，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OK， 好，是好。结果呢？你知道吗？他的父亲说，他之所以能够救他们，是因为他没有手机。没有手机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哈？哎，然后他就讲了哈，他就说，当时啊，整个车上的小孩子每人就看着自己的手机啊，那因为他爸爸没有给他手机，所以他就是专门就是很观察外界的一些行动行为，所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啊，所以甚至他爸爸还讲， 他之所以会刹车，会做一点小动作，那个控制，是因为他爸爸在开卡车的时候，他坐在旁边都一直在看着，观察外面的环境，他看看车外，看看同学，看看司机，看看风景，一直在注意着周遭的环境。他不是低着头，只是看自己的东西。弟兄姐妹，让我们也随时看看外面的需要，看看外面的环境，不只是我们低头，只是注意我们教会里头，我们还有更大的托付等着我们。神给我们托付，也是要把要我们把神的救恩能够传给需要的人。好，跟旁边的人讲，看看外面的需要。好，第二个，摒弃嫉妒的心啊。嫉妒是个可怕的心态啊，非常可怕的心态。箴言27:4这里讲到啊，他还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这个嫉妒很可怕。那由于以色列，也就是雅各，他偏爱约瑟，但因为拉结是以色列最爱的妻子，而且约瑟是拉结生的嘛，所以又是在以色列年老的时候生的，所以以色列特别疼爱他啊，特别给他做了一件彩衣，那也引起了约瑟哥哥们的嫉妒，进而怀恨在心啊，所以不给约瑟好脸色看，而且对他也是酸言酸语啊，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后来这个刚刚提到的约瑟做了两个梦，然后他很单纯又很正直的分享给他的哥哥们听，让他们哥哥更加的恨他了。梦的内容刚刚提到过了，已经提到过，第一个梦是哥哥要约瑟来跪拜，那第二个梦更耸动了，就是整个家族都要向约瑟来跪拜，那包括雅各还有利亚他的父母亲。这是嫉妒的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由嫉妒然后生恨，然后恨当然就不和睦，那不和睦然后又更加的怨恨，那更加的怨恨然后又更加的嫉妒等等啊。所以即使他一个梦两个梦一直讲下去，就越听越生气啊。那这个嫉妒，这个怨恨，这个仇恨也正在这个他们兄弟姐妹当中正在进行着哈。14世纪的传道人手册的一个作者哈，他曾经写到哈，他曾经写到就是说，嫉妒是魔鬼最宝贵的女儿，因为嫉妒跟随着魔鬼的脚步，易善扬恶。然后呢？嫉妒有个姐妹叫做怨恨，他们经常合作，当人们看到他人成功的时候，嫉妒就让人心生痛苦啊，看不得人家好，当人们看到人失败的时候，怨恨又令人心生满足。倒了哈，我就知道哈。圣经警戒我们啊，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以及各样的坏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从这个故事我们也要得到一个提醒啊，我们为人父母的也需要注意到啊， 对于儿女的偏爱其实是造成兄弟姐妹间不和睦的主要原因之一啊。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啊，因为这个利百家太偏爱雅各了，所以他叫雅各来骗取从以撒那边对雅各长子的祝福，有没有啊？而让以扫他放下狠话要杀他啊，造成他们兄弟的不和睦。那现在呢，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又犯了同样的问题啊，他偏爱约瑟，所以造成了约瑟兄弟间的不和睦，而让约瑟遭到迫害。所以为人父母的我们应该多留意我们对待儿女是否有同样的有意无意的偏心或偏爱啊。儿女们是非常敏感的啊。那我们也要借着今天的经文也来提醒，若我们对儿女如果有偏心有偏爱的话，也应该趁这个时候好好调整过来啊，以免造成家庭的嫉妒纷争啊。那弟兄姐妹，我更进一步的提醒啊，在神的教会里头，我们千万不要有嫉妒的心啊。很多时候嫉妒啊，就像那个回力镖啊，射出去，回力镖是什么？一出去会弹回来啊，会打到自己。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嫉妒别人的时候，别人是不知道的啊，你只是心里自己痛苦，自己不平衡而已啊。其实最明智的做法啊，应该是感谢神赐给我有这么好的弟兄，这么好的姐妹，有这么好的这个恩赐，能够一起来建造教会，一起来兴旺福音，一起来补足教会的欠缺啊。那而且在别人有喜事的时候就不要嫉妒，要跟他同乐，如果在别人有坏事情发生的时候也不要幸灾乐祸，要同哭啊。来，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经文，来开始。以哀哭的人要同哭。爱的定义里头其中一个就是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嫉妒啊，记住，爱是不嫉妒。好，猜一猜这一张照片，你看得出他们做些什么事？好，好，对对，看出来了，对，好，他们是在电线杆上面哈。好，这一张哈，这一张是1968年得到的普利兹奖啊。那普利兹奖我们知道，普利兹奖是一个非常盛名的一个奖项，它特别是颁给比如说音乐啦、电影啦、还有戏剧啦、还有新闻业方面的一个非常最好的一个奖项啊。那这一张照片就是1968年得到的一个这个奖项啊。照片里面是两个啊电工啊，一个叫做 Randall， 一个叫 Jay 啊，他们正悬挂在这个电线杆上。那事情是这样子的哈，在1967年的七月啊，在佛罗里达非常炎热，那一年特别炎热啊，搞不好比我们今年还炎热啊，就是等于家家户户的冷气机都呼呼呼一直响个不停。那结果呢，就在那个 Jacksonville 这个城市呢，那个因为电力过载啊，就跳电了。那所以说这两个电工啊 ，Randall 跟那个 Jay 啊，就开始在维修了哈、啊，就上了这个电线杆去维修。结果 Randall 啊，他一不小心就碰到了一条4000伏特的高压电，你知道，结果一碰了之后，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哈。4000伏特哈，你知道，执行死刑的那个电椅哈是2000伏特哈，那这个是4000伏特，所以你就知道有多严重哈。那 Randall 就死了， 结果尸体就挂在那个安全带上，然后就倒吊过来了哈。当他的同事 Joy 他意识到在这一刹那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宝贵啊，所以他就没有放弃救援，然后发挥了同事之间的爱啊，他就开始在电线杆上给他做人工呼吸啊。那当然在上面做非常困难啊，但是他还是极尽所有的能力，他为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他心跳赶快又能够跳动回来啊。所以经过了很长的一段努力之后，皇天不负苦心人啊， Randall 的心跳哎慢慢动起来了，慢慢动了，慢慢动，哎，开始跳了。那之后呢，他就把它解开了啊，解开他的安全带，然后就把它扛下来啊。那扛下来的时候 ，timing 也刚刚好，那个救护车也来到了哈，这个专业的救护人员也来到了哈。结果 ，Randall 救活了，这多亏了 Jay 啊，给他的救援啊，在上面给他这个辛勤的做人工呼吸。好 ，Randall 不只是救活了哈，他又多活了35年啊，等于是正正常常活了35年，没事，一直到了64岁才过世哈。好，如果在那个时候 ，Jay 怀着嫉妒怨恨的心啊，他就走了。这一张感人的生命之吻的这一张照片啊，就消失了啊，就不存在了。这因着他们的相爱啊，同事之间的爱，不嫉妒，不纷争，而救了这一条命，而且这个故事感动了这么多人啊，也借由这一张照片啊，好，跟旁边的人提醒。不要嫉妒纷争，来提醒一下，一定要的。好，第三个哈，把忠告存在心里头啊，要将别人的忠告存在心里，或者是说，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一些大概你不喜欢听的话，比如说跟你意见不一样。但是又不违背真理啊，有些做法会不一样啊。我们比如说同工的时候，做法不太一样，这听起来都不太喜欢啊。要存在心里头啊。当约瑟向家人说出他第二个梦的时候，连他的父亲哦都心烦，而且责备他。然而雅各，记住哦，雅各，你看最后他讲说。雅各就把这些话存在心里头了，揣摩梦的意思哈。毕竟雅各他自己也曾经也在梦中也听见神对他说话，对他的祝福，对他的启发，所以给雅各的启示和应许，所以因此他也可以体会到约瑟的梦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时候会听到我们不喜欢听的话啊，不合我们口味的话。我们华人有一句有一句话叫什么？忠言什么？逆耳。对，这句话呢，常常又是对方基于他们的爱心，然后对我们的劝勉。那有时候这个忠告是来自于长辈，有时候也可以来自晚辈啊。特别在西方文化里面啊，那这种话啊，有时候是不同的意见，那这种话自然而然以我们自然的本性是比较不喜欢听的啊。但是弟兄姐妹，也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把我们不喜欢的忠告、不同的意见也能够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或许你会越思想越甘甜，越思想越得到他的帮助，他可能会帮助你一生。我在1987、88的时候啊，开始参加诗班啊。那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非常好啊，这个年轻就可以也参加侍奉啊，然后就是觉得大家也都很赞许嘛啊，然后就这样参加，然后有一次指挥就私底下跟我讲了哈，他说 Daniel 你如果出来侍奉啊，要用心要严谨一点啊，你不能每次都迟到，你知道以前哈，我们练师哈，师班练师大概都是我们以前是11点开始对11点半开始敬拜，那我们差不多都是10点50就要到，一直练啊。那我那个时候大概都是要上台前10分钟才冲进来啊，一直喘着穿上师袍这样子。那个时候就自己觉得说哦已经很好了，我都牺牲我的时间，又我都能够参加已经很好了。那结果我这个指挥跟我讲了之后，我那个时候一讲那个头冒金星啊，心里很难过而且很难接受，我都觉得我都这么好了还这样讲我啊。但是呢感谢主，我就存在心里啊，很多时候你不喜欢听的话特别会存很久了啊，人家对你讲的你不太喜欢不太高兴的会存下来，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对你赞美的话可能有一些你会存很久啊。那我就一直思索是说诶，结果真的啊对我帮助太大了，这一句话一直跟着我一直到现在啊。其实我这一话我做这个见证好几次了啊，帮助我，那就是让我以后在侍奉的时候我要知道我是要专心的侍奉神啊，不是来表演的啊，都以为是在表演，但是真正是在侍奉神啊，一定要全力以赴啊，要严谨呀。那这也是我从这句话里面的一个啊得到的一个提醒，不喜欢听的话存在心里。弟兄姐妹跟旁边的人再提醒一下，不喜欢听的话要存在心里，来，包括你配偶对你的忠告啊。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从约瑟的一生的开头我们学到的这三件事情，我们也要来跟他一样来持守神给我们的托付，特别我们在即将要开始的传福音拓展事工，拓展神国度的这个事工，我们要一起来执行。第二个，我们也摒弃我们有一些嫉妒的心，因为爱是不嫉妒啊，我们好好的来爱弟兄姐妹，摒弃嫉妒的心。第三个，忠告要存在心里，不喜欢听的话存在心里，这对你一生一世绝对有帮助。来，那我们低头祷告。是不是天父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借由约瑟的一生，主也给我们很多的教导，主我们感谢主，主我们也愿意来学习，我们愿意来持守神你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给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一个托付，主我们也要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知道爱是不嫉妒，主我们让我们摒弃嫉妒的心，主让我们也能够来听这些我们不喜欢听的话，一些忠告，一些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一些话，主好让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的继续的来在教会里头互相彼此扶持，彼此帮助，主来建造主你自己的国度，主愿神你得着所有的荣耀跟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